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民主党人琼斯赢得了阿拉巴马州的特别选举，将代表阿拉巴马州进入联邦参议院。竞争竞选之后，大多选民把票投给琼斯，而不是共和党候选人摩尔。这个选举结果意味着明年1月琼斯宣誓就职后，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将缩小到51对49。川普总统推动他的政治日程将更为艰难。参议员的任期是6年，但是琼斯接替的参议员位置是塞申斯在为川普的内阁中担任司法部长而辞职后留下的空缺，还有3年任期。琼斯是1992年以来民主党人第一次在阿拉巴马州赢得参议员选举。共和党候选人莫尔得到川普总统的支持，但是受到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的反对。他被指称20世纪70年代有不当性行为，他当时30几岁，指称他的女性当时10几岁。莫尔始终否认这些指称，说这些指称令人厌恶，但是他起先承认担任州司法部长的时候曾经和非常年轻的女子约会，后来否认他认识任何发出指称的女子，至少一名女性称莫尔是个骗子。莫尔曾经由于不遵守联邦法院裁决，2次被解除了阿拉巴马州最高法官的职务。他指称媒体以及华盛顿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试图破坏他的竞选。莫尔被一些女性指称有不当性行为之后，一些共和党议员说莫尔应该退选，还有共和党议员说如果莫尔胜选将启动把他开除出参议院的程序。美国国务卿迪勒森12月12号下午在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首届美韩伙伴关系论坛上表示，美中两国就朝鲜半岛可能发生变局后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进行了沟通，而且中国正在采取相应的准备措施。迪勒森还明确表示，美国向中国做出了保证，也就是美国一旦需要跨越南北边界线进入朝鲜后，美国将退回到边界线以南，因为美国唯一的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这是川普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美中两国就朝鲜局势可能生变而需要采取应急措施进行了讨论，而且对中国做出了明确保证。中国内部的文件也证实了蒂勒森的说法。中国除了关闭中朝之间的一座主要桥梁之外，也准备在中朝边界修建难民营，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难民潮。蒂勒森表示，美国准备了多种军事解决方案，以应对他的外交努力的失败，因为任何外交努力都必须有可信的军事方案作为后盾。但是他希望能够成功，最终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核危机。美国总统川普计划提名汤普森担任主管军控与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汤普森目前是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特别顾问，以前曾经在白宫担任总统的副助理和副总统的国安顾问。汤普森在美国陆军服役25年，曾经被派驻阿富汗、伊拉克和波斯尼亚。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明确批评了中国的贸易政策，同时也对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做了辩护。在罗斯讲话的同一天，美国贸易代表和欧盟、日本的贸易官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世贸组织部长会议期间发表联合声明，不点名批评了中国在产能过剩、市场准入以及国有企业等方面的做法，承诺加强合作予以应对。美国检察官星期二宣布对阿卡耶德乌拉提出5项涉及恐怖主义的联邦控罪。一天前，这名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在纽约市地铁系统内引爆了一枚管状炸弹，炸伤了他自己和另外3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7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来通过 Stewart 一家人的活动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呢， Richard 和他的太太 Marilyn 要到冰川国家公园去游览，我们也跟他们一块儿去看看，怎么样呢？
那当然好了，那里景色非常美丽。美国有好几百个国家公园，冰川国家公园呢，位于美国西北部的蒙塔纳州。
Richard 和 Marilyn 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在一名导游的带领下，骑着马在公园里面观赏自然景色。四周都是高耸入云的大树、潺潺的小溪、雄伟的山峰，还有遍地的野花呢。不过呢，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addle, S-A-D-D-L-E, Saddle 是个名词，意思是马鞍，用作动词的时候，意思是上马。
Horseback, H-O-R-S-E-B-A-C-K, Horseback是个名词，意思是马背。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是名词，意思是冰川。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是形容词，意思是专业的。
Wildlife, W-I-L-D-L-I-F-E, Wildlife 指的是野生动物。
Campground, C-A-M-P-G-R-O-U-N-D, Campground 是名词，意思是野营地、露营地。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下面我们先来听课文的第一段。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骑着马在冰川国家公园里面观赏景色。听着导游的讲解，森林里温暖如春，但是眼前的山顶上却是白雪皑皑，这让他们非常的惊叹。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好了，各位，在我们上马开始在公园里骑马游览之前，让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Mike Swenson， 是各位今天上午的导游。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我先对各位简要介绍一下冰川国家公园的情况。除阿拉斯加州以外呢，这是我们国家最北部的一个公园。园内呢有200多个湖泊和50条冰川。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Richard, 看那边山头上的积雪。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真令人难以置信是吧 ，Marilyn？ 白雪呀、啊，而我们这儿呢，阳光明媚，天气温暖。美国各游览地的导游通常比较随便，这样可以让游客感到自在。从冰川国家公园导游对游客的称呼就可以看出来，他管游客叫 folks， F-O-L-K， folk 意思是人，人们，在这儿呢可以翻译成各位，大家。那导游说的 All right, folks， 意思就是大家注意了啊。
哇，喜欢这种轻松的称呼方式，旅游嘛本来就应该轻松轻松，太严肃就没劲了。哎，不过肖华，更吸引我的是骑着马在森林里面观赏景色，听起来啊真浪漫。
是啊，骑马旅游就是 horseback trip。 horseback 这个词很好记， horse H-O-R-S-E 是马， back B-A-C-K是背，那 horse 和 back 合在一起就是 horseback 马背。
那么上马又要怎么说呢？我们来听听导游说的话。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saddle up 就是上马。Saddle 在这里是用作动词 ，saddle 在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意思就是马鞍。
在英文里啊，一个词。有时候既能用作名词又能用作动词或者形容词的情况是挺普遍的，但它们的含义呢却不一定是绝对一样的。
哎，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 trash， T-R-A-S-H， trash 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是垃圾，这大家都知道。那么 trash 用作动词又怎么用呢？比如说我做了一个新节目，但是有的同事批评这不好那不对的，我就可以说 Hey, don't trash my program. 别把我的节目啊说得一钱不值。
Richard 看到山顶上的积雪就说 It's hard to believe. 难以置信。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说 Unbelievable, Incredible, 意思都一样。Richard 和 Marilyn 感到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公园里天气很暖和，但是山顶上居然还有积雪。
难以置信的事情啊实在太多了，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动作特别快，有一次我对他说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you finish so much work in such a short time， 意思就是你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完成那么多工作，实在是难以相信。
我认为你的动作就够快的了，居然有人比你更快。 It's unbelievable there are people who can work even faster than you do。
哎，肖华，你可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今天第一次听到你说我的好话。 It's incredible。
哎，这可不公平，我可是经常赞扬你啊，你这说的不对。
举例子嘛，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Unbelievable。
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导游知道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就对他说，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都可以照相。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That's a fancy 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你的照相机看着够高级的。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我是专业摄影师啊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这个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什么样的野生动物我应该注意找什么？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有驼鹿、麋鹿、黑熊和老鹰。好，大家注意，我们现在停下来，在这儿休息一会儿。Bella 太太，要我扶您下马吗？
Thank you, Mike.
谢谢你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请问这种粉色的小花叫什么名字？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我们管它叫噬唇兰，除此之外呢，别的我也不知道了。你问问 Bella 太太吧，所有的野花她都知道。她和她先生是我们公园的常客，每年夏天都到公园里来玩两个星期。
Richard 拿照相机并非一般的照相机，所以导游说Richard 的照相机是 fancy looking. Fancy, F-A-N-C-Y, 意思是奇特的、华丽的或者高级的。Looking 当然是来自动词 look, 意思是看起来。Fancy looking 这两个词当中还有一个连接号。那么如果用 fancy looking 来形容衣服，那就是华丽；如果是形容电子产品，那就是高级。
Richard 也坦率地对导游说，他是个专业摄影师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所谓专业是针对业余而言，说一个人在某个行业里是个 professional, 那就是说啊，这个行业是他的职业，他以干这一行为生，而且还指这个人是受过专门训练，有专门的技术。
对，照相对 Richard 来说呢，可不是随便玩玩就算了，照相是他的职业，他以摄影为生。大家都知道，属于美国全国篮球协会，也就是 NBA 的球员都是职业球员，他们呢就都是 professional players, 因为他们领取工资以打球为生。
Richard 这一次到冰川国家公园就是想要拍一些 wildlife, 也就是野生动物的照片。 wildlife 这个词是由形容词 wild 野生的，还有名词 life生命两个字合成的，野生的生命，那自然就是野生动物咯。
那么 Marilyn 在公园里欣赏什么呢？她发现了一种非常好看的粉色小花，于是就问导游 Mike 那是什么花。她先对导游说 Excuse me, 这是在打搅别人之前通常都要说的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呢，可以翻译成对不起、劳驾、抱歉或者不好意思啊。
不过导游 Mike 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他就对 Marilyn 说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从语法上来看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是个问句，但是实际上导游并不是在问你为什么不问 Bella 太太呢，他是在建议 Marilyn 去问 Bella 太太。
对，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实在是太多了。昨天啊，我们的研究员 Bill给我一些我要用的材料，他问我放在哪儿比较好，我就对他说Why don't you just leave on my desk? 意思说你就放在我桌子上吧，我可不是要问他你为什么不放在我桌子上。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Marilyn 看到这么好看的野花，忍不住想采一朵， 但是 Bella 太太叫她别采花。 Marilyn 刚开始还有些不解，听了这段对话，你就知道为什么 Bella 太太不让她采野花。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年轻的女士，我来回答你关于花的问题。侍纯兰是一种兰花。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我喜欢这个名字，我想摘一朵。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哎，请不要摘，国家公园管理局要求大家不要摘野花。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为什么野花有这么多呢？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没错，但是每年有几十万人到公园来游览，如果每一个人摘一朵花，那野花很快就消失了。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我想我对野花不太了解，贝拉太太。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野花的情况，我可以向你推荐几本非常好的书。
That's very kind of you.
那太谢谢你了。Bella 太太管 Marilyn 叫 Young Lady, 年轻的女士，这不是说明她自己年纪比较大吗？
哦，这个说法啊，在美国被称为 Young Lady, 未必这个人就年轻。有的时候人们特意称上年纪的女士为 Girls 呢。当然，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都知道这些女士已经上了点年纪，不过美国人一般都不愿意说自己是老人。
对，这点啊非常重要，千万要记住，在美国人们一般不用老太太或老先生这样的称呼，在中文里这类称呼是带有尊敬的意思，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啊，这是会引起对方的反感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ella 太太说，她和她先生大概用了半辈子的时间研究花草。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我丈夫和我大约半辈子的时间都是往脚下看。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你是说寻找罕见的花草？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正是这样，也许你今天下午愿意到我们的宿营地来坐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一块儿研究侍纯兰。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我非常愿意。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那我们就在宿营地见面了。
Bella 太太还挺幽默，说她和她丈夫两个人花了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脚下。Look down at our feet. 这可不是说他们俩真的花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的脚，而是花很多时间研究地上的花草。
一提到花草啊，贝拉太太就兴趣十足，马上邀请 Marilyn 到她住的地方共同探讨那种兰花。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这是邀请别人做事的时候礼貌的用语。
贝拉太太还说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用 could, 既表示礼貌也表示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这些事儿。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ichard and Marilyn? They were in Glacier National Park. What did they see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They saw snow. What did the guide say about Richard's camera? He said that Richard had a fancy-looking camera.What did Marilyn try to do when she saw so many wildflowers? She tried to pick one. What did Mrs. Bella say when Marilyn wanted to pick a wildflower? Mrs. Bella said, "No, please don't."What did Mrs. Bella invite Marilyn to do? To drop by their campground and learn more about that pink flow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3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民主党人琼斯赢得了阿拉巴马州的特别选举，将代表阿拉巴马州进入联邦参议院。 激烈竞选之后，大多选民把票投给琼斯，而不是共和党候选人莫尔。这个选举结果意味着明年一月琼斯宣誓就职后，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将缩小到51-49。川普总统推动他的政治日程将更为艰难。参议员的任期是6年，但是琼斯接替的参议员的位置是塞申斯在为川普的内阁中担任司法部长而辞职后留下的空缺，还有3年任期。琼斯是1992年以来民主党第一次在阿拉巴马州赢得参议员选举。共和党候选人莫尔得到川普总统的支持，但是受到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的反对。他被指称20世纪70年代有不当性行为，他当时30多岁，指称他的女性当时10几岁。莫尔始终否认这些指称，说这些指称令人厌恶。但是他起先承认担任州司法部长的时候曾经和非常年轻的女子约会，后来否认他认识任何发出指称的女子，至少一名女性称莫尔是个骗子。莫尔曾经由于不遵守联邦法院裁决2次被解除了阿拉巴马州最高法官的职务。他指称媒体以及华盛顿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试图破坏他的竞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说莫尔应该退出选举，还有议员说如果莫尔胜选将启动把他开除出参议院的程序。美国国务卿蒂勒森12月12号在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首届美韩伙伴关系论坛上表示，美中两国就朝鲜半岛可能发生变局后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进行了沟通，而且中国正在采取相应的准备措施。蒂勒森还明确表示，美国向中国做出了保证，也就是美国一旦需要跨过南北边界线进入朝鲜后，美国将退回到边境线以南，因为美国唯一的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这是川普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美中两国就朝鲜局势可能生变而需要采取应急措施进行了讨论，而且对中国做出了明确保证。中国内部的文件也证实了蒂勒森的说法，中国除了关闭中朝之间的一座主要桥梁之外，也准备在中朝边界修建难民营，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难民潮。蒂勒森国务卿说，美国准备了多种军事解决方案，以应对他的外交努力的失败，因为任何外交努力都必须有可信的军事方案作为后盾。但是他希望他能够成功，最终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核危机。美国总统川普计划提名汤普森担任主管军控与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汤普森目前是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特别顾问，以前曾经在白宫担任总统的副助理和副总统的国安顾问。他在美国陆军服役25年，曾经被派驻阿富汗、伊拉克和波斯尼亚，还曾经担任美国陆军部副部长的行政官等等职务。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明确批评了中国的贸易政策，同时也对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做了辩护。在同一天，美国贸易代表和欧盟日本的贸易官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世贸组织部长会议期间发表联合声明，不点名批评了中国在产能过剩、市场准入以及国有企业等方面的做法，承诺加强合作予以应对。美国联邦检察官星期二宣布对阿卡耶德·乌拉提出5项涉及恐怖主义的联邦控罪。一天前，这名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在纽约市地铁系统内引爆了一枚管状炸弹，炸伤了他自己和另外3人。27岁的乌拉所受到的严重的指控是向恐怖组织提供实质支持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2项罪名的最高刑期分别是20年和终身监禁。美国记者群体力挺一位面临遣返回墨西哥的记者，他表示自己回国肯定将被杀。54岁的艾米利奥·古铁雷斯和他24岁的儿子在08年飞到美国，之前他们曾经遭到了墨西哥军事当局对他们实施的虐待。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1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在海外不断扩张的影响力继续受到世界关注。最近，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以及加拿大都在采取行动抵制北京的长手入侵。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更是以中文呼吁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抵御中国的影响渗透。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指责相关言论不符事实，充满种族歧视。随着中共十九大揭示了习近平的新时代，要让中国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共的对外扩张呈现什么样的态势？西方国家对此的理解是否还存在落差？而现在采取行动是否为时已晚呢？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旅居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廖女士您好。
您好郑女士，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中。第二位呢，从澳大利亚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澳洲价值守护联盟的发起人钟景江博士。我想首先节目一开始先请教我们在澳大利亚的钟博士啊，因为今天在澳大利亚有个最新的消息，那么就是我们知道前一阵子被澳大利亚媒体曝光了，因为接受中国商人捐款来偿还个人债务，同时为中国政府宣扬立场的这位澳大利亚议员达斯季亚里，他在今天宣布辞职了。是不是能先请钟博士跟我们谈谈这个消息在澳大利亚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您认为他的辞职是不是与最近以来澳大利亚政府的决定强硬的立法还有舆论的压力有所关系呢？
是的，那么今天看到这样的新闻，当然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高兴了，但是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呢还没有完。这里面呢，我先说一下哈，我是澳洲价值守护联盟的发起人之一，我们一共有几个发起人，那么在守护澳洲价值联盟，守护价值澳洲价值这方面一起做了一些事情。在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想我首先是不是对这个事情的背景做一个大概的介绍？
请您简单介绍。
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么澳大利亚大家都知道，是这个传统的移民国家，之前呢一直都是从欧洲移民，都是白种的移民，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白人政策，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呢。这个白人政策才白澳政策才废止掉，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陆陆续续的一些亚裔的中国被华裔背景的从亚洲移民到澳大利亚，最早呢是一些你比如说是东南亚的那个华人和香港的移民，在89年之后。一批大陆的当年的留学生，因89民运之后呢，六四屠杀之后，得以那个被澳洲政府和人民保护下来，那么一大批来自大陆的移民来到澳大利亚，那么90年代初，澳大利亚开始奉行的是多元文化的政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澳洲在自由民主的这个一个大的框架下，各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和谐在一起生活，很好的生活。
是。
但是呢，正是这种情况下，被这个中共钻了空子。中共呢，利用移民来的，首先利用移民来的。这个华人华侨留学生开始对这个澳大利亚进行渗透，那么从华人开始，那么慢慢的走向这个澳洲的，从商界走向商界，那么后来走向政要，全方位的渗透，这个后面发展到后面引起澳洲整个社会的极大的不安，
是，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那么通过这个澳洲 这个包括情报部门，包括澳洲媒体的深入了解和调查，最后有了一些相当的这个今年在六月份的时候 ABC 电台电视台的 Four Corners 的一个节目给出了一个报告，就是中国影响力在澳洲的影响力，这个报告一出来在媒体上一发布，那么引起了极大的震撼。紧接着所有的澳洲的主流媒体政界对这个中国对澳洲的渗透有了相当就全方位的关注。
是，谢谢钟博士为我们所做的简单的介绍。那么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看看澳大利亚政府在最近还有一些新的举措，那么它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不过继续我们要请教在德国的廖天琪廖女士，在德国的情况又是如何？我们昨天看到了德国当局也公布了一个消息，就是他们说根据他们的这个调查，他们了解到很多的中国间谍非常活跃于社交媒体上、社交网站上，所以也可以说在德国对于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也开始有所关注了，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是的，这是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讲。您刚才说的就是说德国的政府还有媒体方面已经注意到中国的间谍活动在中国在德国非常的活跃啊，特别是引起大家注意的是中国的黑客他们攻击德国政府的网站，德国不同的党派他们政党里面议会的议员还有一些主要的政治家他们的这个网站都被黑客侵入。不过这个事情已经很长时间就有了，那么德国政府已经向中国方面有关方面提出了抗议，但是中国当然是否认的，说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上这个攻击是每天都有的，而且来自兰州、来自广州、北京和不同城市。那这个中国政府当然可以推脱说这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不是官方的行为，这一类的事情是可以发生的。但是除了这个黑客的攻击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说中国方面从企业界、从商界、从金融界也不断的窃取情报，同时也对于德国这个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说文化界各方面也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渗透，但是渗透到哪种程度我们不清楚。
是，
那么刚才您跟钟先生谈的就是在澳洲关于政治现金的这个问题，我想提一句的就是说这一类的情况至少在我们目前所知的情况之下我还没有听说过。德国的公众界对这个没有得到什么资讯，同时媒体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消息，所以我不能够说任何有关的事情。
好的，
但是您提到的这个间谍的这个事情确实是有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上在我们刚刚新闻当中或许两位也听到了，我们有一篇这样的一个报道，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最近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或者他们的研究报告，他们认为呢中国不是向外在输出软实力，而是在输出所谓的锐实力，英文叫做 sharp power， 就像一把匕首一样的锐利。那么在这个报告里面呢，它的标题是锐实力专制影响的崛起，当中是这么说的，专制政权向民主国家推行的影响力不是软实力，应该是锐实力，是一种锋利的可以刺破渗透穿越目标国的政治和信息环境的一股力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继续请教廖女士简单的跟我们谈谈，其实世界各国当然都希望在国际间推动他们的影响力，都希望能够来推展他们的软实力，但中国政府经常会说为何独独来挑中国的向外扩展来说事呢？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中国到底对外输出的是什么呢？
好的，您说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提出来的这一个新的观念叫做 sharp power， 中文翻得很好，叫做锐实力。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如果从地缘政治上还是国际政治上来看的话，以前是 正不对垒分明的，就是在这个冷战的时候有东西阵营的对垒，但是从这个自从这个这个东欧苏联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倒了以后呢，世界的这个格局就比较更有所改变，整个的格局改变了。那么当然还是以美国为首，美国和自由世界为首，然后俄国它是一个强大的力量。但是中国在最近这30年的这种飞速发展，可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几乎是在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或者几乎从来没有见过的。现在大家也都从各种统计，从各种方面数字上面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事实上已经是从经济实力方面来说，可以说是世界第二的大的一个强大的经济力量。同时啊，同样的在国际政治地位上，它也是更进了一步。非常不幸的是，由于美国的新总统川普，他的一系列的只是保守而且是倒退的政策，使得美国从原来的这个自由世界的这个领袖的这个地位倒退了。这个特别受到打击的是欧洲的国家，因为我在欧洲，我知道比较能够感觉到这种不只是从理性上的分析和咨询上的获得，而是从这种感觉上的这一种体会，就是说欧洲的国家，特别是欧盟的国家，他们真是觉得美国是不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了，我们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势力。所以有一位中国专家就是在德国的这个莫托卡这个智囊智库里面的一位专家写说，川普提出来我们要美国第一，结果他就逼得中国变成了不得不往前一步走向世界第一。他这个话当然是很有挑战性的，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每个字都相信，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川普确实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契机，往世界这个国际的政坛地域这个政治上进军。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在澳大利亚的一些进展呢。我想继续请教钟锦江博士跟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知道就在上个星期呢，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提出了要立这样的一个新法，来严格禁止外国势力来干涉澳大利亚的内政。那么当时呢引发了中国的不满，那么做出了一些批评。随后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澳大利亚的总理特恩布尔他就做出了回应，而且他还特别以中文来说了这样的两段话，那么引发了很多中国网民的这个议论呢。那么他特别提到说，当时新中国在建立的时候说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么今天呢，那句话当时是对国家主权、对民族尊严的一种主张。那么在今天，我要对所有澳大利亚人民说，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我们来听听特恩布尔在上个周六他是怎么说的。
Modern China was founded in 1949 with these words.中国人民站起来。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tood up. It was an assertion of sovereignty. It was an assertion of pride. And we stand up. And so we say, 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The Australian people stand up.
是，那么钟博士，您对于澳大利亚政府现在采取这样的一个强势做法，您怎么样看？那么这项你意中的新法能够阻绝、能够遏制这个中国商人或者中国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影响澳大利亚的内政吗？
是这样子。澳洲价值是互联盟的同仁们对这个新的提案呢是表示欢迎的。我们在多年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这些年来有了特别深切的感受，就是澳大利亚日益受到中国的影响所给我们带来的不快。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一等秘书陈永林先生曾经撰文指出，中国一直是要把澳大利亚朝着这个培养成一个中国的后院这方面来发展，所以对澳大利亚整个有一个布局，他们通过用钱来进行对澳大利亚的商人政客进行收买， 那么全方位的对澳大利亚的造成这个影响。对于我们生活的华人来说，比如说我有一个特别深切的体会，就是这些年来我们觉得一张无形的手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在澳洲的这个自由的生活。华人的媒体整个已经被这个基本上是被中共来控制。我们有时候就每年6/4登一些广告，举办一些活动，在澳洲的华人媒体已经都不给我们登广告，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在各个社团，那么很多话已经都不能谈了。那么在澳大利亚的政坛，近年来呢，那个丑闻不断，就是中共利用这里澳的这个在澳的华裔商人来对这个澳大利亚的政客进行这个受贿也好，那么政治现金，这些政治现金是有附加条件的。
嗯哼，好的。
你比如说，
是我们先在这打断您一下，钟博士，因为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电话线上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几位网友的这个看法。那么这位署名叫人人的网友，他说习近平的做法最大特点是好大喜功，治大国如烹小鲜，中国对内操之过急惹怒人民，对外输出价值遭西方国家嫌弃，是是非非暂且不论，这么样子的高频执政不是大国执政之道。另外这位署名叫胡锦涛的网友呢，他说中共在国际舞台的越来越亢奋之时，既是中共跌下舞台之际，说到底经济是根本，没有经济支持迟早要垮掉，世界最大的两个市场欧洲和美国都不会支持中国这样大的世界野心，所以不可持续。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高伟的这位网友呢，他则认为呢，中国对外输出价值观至少需要确保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超过美国才行，只有能力超过了现在的民主灯塔，才有可能谈吸引力。那么现在在我们电话线上也有几位网友在等候啊，我们来听听几位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第一位，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玉文小姐。
你好。
其他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这个孔子学院呢，我想说上几句啊。这个孔子学院首先是我们政府也资助了，你看他那个教材都是非常便宜的，在美国没有那么便宜的教科书啊，10块钱能买上两本。另外他这个师资方面他也都给注入了。关键是啊，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进了那个孔子学院，学会了阿波阿，他一出门啊就跑到那个基督教堂里当翻译去了，这种情况大家见得少嘛，是吧？说标准的汉语，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这种外国人太多。可是我们呢，是吧？老夫子，我们的老祖宗，孔子啦、孟轲啦，要是看到这个情况都，都不知道哭笑不得呀。这是怎么打着他们的名义干这些呢？
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好，谢谢您的来电啊。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首先我回应一下刚才那个先生，宁夏的先生，我本身参加过孔子学院的培训，我只想说关于这个教课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纯粹的传统文化，它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在里面。另外我想谈我自己的观点，除去政治来说的话，中国在海外有很多的定居的华人，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有用脚投票的权利，既然你选择了移居到海外，我觉得你就是认同当地的文化。但是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居住在很多海外的华人，一方面他享受了当地的政策，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耻于或不屑于去赞扬这种政策，反而回来说中国的政策如何好。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觉得中国的政策很好，就应该像我一样待在中国，而不是待在美国然后说中国的好好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得从中国人自身的问题上找，并不能全扯到政治上，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好，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提供了您的看法。我想继续请我们在德国的廖天琪女士，您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我们知道您在德国旅居有40多年了，也可以说看过了不少这个侨界的这些一些情况。那么您对于现在所谓的中共向外输出影响，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了也提到了，它其实不仅仅是通过孔子学院，他其实通过接触社会阶层的各个精英来达到相关的目的，您的看法呢？
是，刚才那个钟锦江先生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在海外的这个华人媒体现在大部分都一边倒，投向了中国的官方政府。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它是中国的政府，但是它不能够代表民意，因为它在很多方面做的事情是为了巩固它自己的权利，在巩固的同时当然也提升了经济，人民的生活也确实提高了，但是它真正的基本的理念并不是为人民造福。那么刚才我那个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在欧洲有同样的感觉。刚才河北的王先生也提到，就是说如果是在海外的人，你居住在海外很长时间，你住在那里，你是认同当地的这种怎么说，他的那种理念和他那种价值观念，也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对不对？那么中国官方常常把这一些非常好的这种理念推出去，说这就是西方要来这个要来给我们要来拆我们的台，来给我们捣乱，来说出来的，这是不对的。中国人有自己的尊严，中国人有向往自由的心愿，我们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普通老百姓追求自由民主尊严和富裕的生活已经200多年，我们的现代化的道路是经过了这么多痛苦的这个道路，这个荆棘的道路。那每一个人在今天，我觉得认同的不只是一个物质的生活的提高，而是一种我们做人的一种尊严和我们的权利的不受侵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民工，一个拆迁户，一个去上访的人，他们同样有权利。他们如果犯法，你可以用法律去约制他，但是不可以给他断水断电。这种方法就像驱赶猪狗一样，这是不可以接受的。那么特是在国内的人，他们也许有时候要表达意愿，要冒生命的危险或者自己自由的危险，但是我们国外的人享受这个自由，还不拿出良心，拿出理性，拿出我们的知识来对抗这种专制集权的这种做法的话，那真是有愧为人。
好的，
那么如果是爱国的人的话，这么爱，他们爱的不是国，他们爱的是一个权利。那你就回到中国去吧，你去听那个中国告诉你们要做什么吧。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啊有几位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风经院的这位网友他说，如果某一天中共真把红色恐怖蔓延到全球的话，我誓死反抗到底，不当暴政下的奴隶。在国外我看到了许多民主制度下来自人性真正的美好，我一万个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美好被中共践踏。另外这位署名高伟的网友呢，他认为我可以大胆预测30年内中国模式是没法向外输出的，有这点时间安心搞搞国内的发展不好吗？把低端人口变高端不行吗？我们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网友，现在有两位观众朋友，第一位来自河北的蔡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说的是中共目前这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第二大经济体就觉得自己很有钱了，财大气粗了，所以说就处处变强硬，而且这个时候以美国为首，资本主义国家呢，就是以美国吧，采取了一个保守主义，不过我并不赞成就是美国政府会一直这样保守下去，我觉得川普应该是集中力量来一个一个解决眼前的一些问题。我说就这些。
好，谢谢您蔡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中共没有能力向海外输出什么模式，现在中国只要把自己的庙修好，把自己佛拜明白啊，天天念好阿弥陀佛就不错了，中国没有侵略别的国家的意思。
好，我们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廖天琪女士还有钟锦江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我们将和您探讨文在寅访华，北京要如何来摆平平壤和首尔，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